各位学长，阿弥陀佛。好，我们在持息念哈，或者有人叫观呼吸，或者有人叫安般念啊。在这个修学所缘上面，我们上次已经进了两个，一个功成面的，一个是技术面的。功成面就是要知道我们到底要观察哪些初入息的所缘。那么第二个部分呢，是属于技术面的，就是有关于怎么样能够进行属水止那么尤其是属门的这个相关的修学的技术哈，以及它发起引发的次第。我今天大概把上礼拜进行的内容大概做一个节前啊，所以各位把本子翻开到。新闻封版917页，弥勒版的2262页，其实应当就直接从2263页开始了啊。那么整个属门，我们上次讲最重要的目的两件事，第一件事情就是帮助我们第一个单元属于取所缘的这件事情能够圆满的完成。那么观察所缘是希望你不要单纯只是做意识的思考，而希望能够有深处，那么借由深处引导你的心思维的所缘转向内，而不是向心外去取分别境。这件事情是在止观的法则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啊。那跟世间学。跟一般的说法哈，一般的教导是非常大不一样的地方就在这儿。我们不希望用心外的法来引发我们今天所谓的知识系统的新意识的分别，因为这个本来就是我们一贯的习惯。那我们要改变这个习惯，就是希望能够提升对自己身心觉受的敏锐，以及引发智慧的思考，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关键。所以属门的目标，第一件事情就是帮助我们正确如实的取着所缘、专注所缘、安住所缘，这个是第一个目的。那么第二个目的呢，就是要引发我们今天要谈的一个主题，就是要观察五蕴啊。那五蕴当然是，我们简约讲就是名色分别，就是知道我们这个安般初入息一发动啊，其实其中就有明法的部分。有色法的部分，那么所谓色法就是今天要谈的色蕴啊，明法就是我们今天要谈五蕴里面的后面四个非色蕴，就是受想行识蕴。那么也就是把我们以为一般只是一个法相名词的东西，一个概念呢，纯粹只是一个名句文的法，那把这个法呢转成身心实际安般的所缘境，这个呢叫做名色分别智。也就是观察一切法的自相，就是观察身心的自相。那么身心透过五蕴的观察，其实它能够分别为色、受、想、行、识五蕴，不会有再有第六蕴啊，也不会少于五蕴。纵使像升到无色天的天人，他只有受、想、行、识这四蕴，他的色蕴的种子仍然是含藏在。阿赖耶识的种子当中，所以呢，这些也都是在我们可以观察的范围之内。那么，能够进到从安般，然后转成观察安般生，就是因为这个是生念处的所缘嘛，所以它是要观察安般生。安般生依止于身，依止于心，身就是所谓的色法，心就是属于的明法，对不对？所以从它所依的。身心这两种啊，两种所依呢，要进行我们今天主要五蕴相的分别所缘啊，分别所缘、分别所依的一种自相的观察跟思维。所以能够正确的使用属门，如果你觉得你不需要对治五盖，那么对于第一个单元观察五蕴的几种所缘境，你也都能够清清楚楚的专注，对不对？取向，而且能够安住，中间不夹杂散乱，也不昏沉不掉举， 啊，乃至于出猛的这个对于外境，好像外面有阴森啦、啊，或者是这个境界的剧烈的改变，也不会太扰动你的心升起烦恼，啊，那个烦恼就很粗了啊，那种烦恼都是属于贪烦恼或者是嗔恚的烦恼。乃至于你还在打妄想过程当中去怀疑修学这样子的止观所缘到底有没有用啊，能不能成就圣道啊，这些其实跟疑有关系的。也就是说，属门其实最重要的关键就是对治五盖。那么五盖能够清净，在你一支香或者是在行住坐卧的每一个当下，你都能够远离五盖的系缚，你心就会发起定。而这个定呢，因为烁烁的串习，就会生出一个定根。而定根只要一作意，你的心入到一个定，就是不散乱的地方的时候，其实你就能够压服欲。欲心不动，你的贪嗔就不动，贪嗔就不动。但是就看你的定根，欲净缘所产生的力量有多大。那么如果你的定根串习力强，你遇到境界一作意对境不发动贪嗔的那种皇父的力量就比较勇猛，就比较不被外境乃至不被自己出众的烦恼的那个动机或者是这个过去的习气给牵动。所以定虽然不能够真正永断诸漏，可是它能够怎么样调伏有漏的现行，怎么样不发动。也只有这样子的摄受，才有办法让我们一些闻思修慧的啊智慧的观察能够升起。否则我们一般的凡夫啊，只要相或者是自己的粗重烦恼引发你的心产生有粗重的贪嗔，乃至于跟贪嗔相应的随烦恼的时候啊，你几乎没有空去想象什么，去思维圣道的思维的较量，不可能的。你不可能还会去想说无常啊、苦啊、无啊，你就会想说怎么样能够解决现前这个问题，让他这个境界顺我的期待，对不对？都在顺为境的对抗当中去努力啊，去拼命啊，而且觉得这个东西是很紧急的，而且很重要的，而却没有发现你这样子的解决，你就是在串习什么？串习颠倒觉，串习分别心，串习喜取向的习气。不是说现前的境界不应当要去处理掉，一个修学止观，一个有无漏现观的人，他还是能够面对这个问题，他还是能够做应该做的事情。可是他比一般的凡夫少了什么？少了被受牵缠带动的身与意的恶业，对不对？或者刻意要得到回报的一种所谓的善业，或者有所得的修学所谓的不动业，让心长时间的躲在未禅当中不发动。而这三种业招来的只有流转，不可能出三界，不可能得到无漏的果报。所以呢，这个因果关系，你们说是必须要透过闻思修三会把这个道理要搞清楚的。所以当我们能够取得安般的所缘，接下一步就是要把这个自相跟共相，身心自相共相所显现的实相的道理要充分的搞清楚啊，这个是我们属门的关键。你只要把属门算术修习这件事情的目标，把这个目标依据刚才墨学所报告的这两个理由搞清楚，你对他真的深信不疑，而且觉得是有道理的，你才会愿意修。否则有人就会觉得属门是很无聊的事情，我干嘛属嘞？我直接怎么样思维道理就好了。我跟你讲，效果就是不一样。什么地方不同？对境界的皇父烦恼的力量就不同，就是不同。因为我们讲过，你今天不能够选择境界是什么。今天我报纸上还看到一则新闻，标题上是这样下的，这是苹果日报的那个总编辑下的标题，大概是他每次下的标题都非常的劲爆。他说、啊、为了一碗粉圆烧了两栋楼。嘿，你猛一听没有看新闻报的，你哪知道这是干嘛事儿？为什么一碗粉圆会烧掉两栋楼呢？然后呢， 被归罪为这件事情的凶手，就是一位五六十岁的妇人，她就骑了一部50cc 的摩托车，然后呢也没有熄火，就停在粉圆摊位的前面。而粉圆摊位的这个老板呢，又把他的这个瓦斯桶啊，不是放在他的后面，是放在整个摊位的旁边啊，就是外面了哈，就是客人碰得到的位置。然后呢，那个摊位又紧靠着骑楼，骑楼呢又排满了人家停在那个地方的摩托车啊。那么这样子的因缘布局，其实已经造成了有可能产生两栋楼火灾的可能性，对不对？可是没有一个引发的因缘哈，是不会发生的。所以其实啊，造成这个两栋楼火灾的因缘一直不断在怎么样，在滋润着，对不对？缘起的法则就这样子满布在法界当中，因为法界的存在就是重重无尽的缘起。你没有办法看到有一法是独立长存，就像日处虚空一样，不以万法为一的。你在法界你们找不到一个有为法，是这么回事儿。法法互相怎么样滋润，然后一直不断的等流相续，就在那边布局，准备所有意外的可能发生。可是就有位无知的妇人骑着一个摩托车，那个布布啊就停在那个摊位的旁边，也就停在了那个老摊位老板那个瓦斯桶的旁边。那瓦斯桶的那个瓦斯管呢、啊、又特别长，因为它可能摆不同的地方嘛，啊，所以那个管就特别长，缠绕在地上，啊，他的车子呢已经咔啦碾过了那个，我这是我的想象哈，完全碾过了一个绳子，那个瓦斯管可能就在地上呢，怎么样绕了一个结，然后前轮就卡在那上面，然后摩托车火也没有熄掉，就这样子。那么一手去，他等他要准备拿那个粉圆的时候，他就两手离开去拿那个粉圆。就在这个时候呢，车子就失去平衡，车子往前滑，撞翻了那个瓦斯桶，瓦斯桶倒下来以后呢，就拉断了瓦斯管，瓦斯就冲出来，那火也没有熄，就引发的时候呢，就漫天都是瓦斯气体所喷出来的火柱，那火柱就烧到旁边的那个摩托车的里面的那个油罐的那个汽油啊，就被引爆之后就烧到大楼里面去，大楼就往上串烧，就为了一碗粉圆烧了两栋楼。你说这位妇人是凶手吗？就发现他被访问的时候啊，还好他来得及逃开，可是他的右边的手啊、脚啊、脸啊、头发啊，都被烧掉了好多地方。然后呢，旁边就说他有公共危险罪一年以上的徒刑，那就看法官怎么判。可是问题，他是凶手吗？如果那个摊位不在那儿，如果那个老板不把瓦斯桶摆在外面，如果那瓦斯管不是缠绕的乱七八糟，如果那个骑楼底下本来骑楼旁边就不应当要停车子的，对不对？我们现在法令上都有骑楼净空的规则，可是根本没人愿意遵守嘛，大家就图方便嘛。请问每一个停在骑楼上摩托车的车主是不是也都是凶手啊？是吧？那你那个骑楼的那个一楼的老板啊，那个住家或者是店家，他可能也像那个粉圆摊位的老板娘收了一个门口的租金，你不是图那个租金，你的楼也不会被烧掉。所以爱取有这件事情就一直不断在法界重重无尽的缘起当中，一直不断的在反复等流滋润着，在那个地方准备发生意外。而这意外当然可能是意外的可爱果，或者意外的不可爱果，如此而已。可是只要有一个人无名原型，他也不知道他这样子做会引发这么大的后果，对不对？所以太平洋只要有一只蝴蝶拍拍翅膀，大西洋就会起什么龙卷风，对不对？发动一个飓风， Who knows? 整个缘起的法则就是这样一直不断的辗转相续。你说大自在天在玩什么游戏？谁在主宰这个游戏？这个结果如果是可爱的，当然有人愿意去得到它。如果我早知道这个可爱的结果后面会引发坏苦，或者可能来的结果本身就是不好的东西，那谁会去造这个结果呢？可是行业因缘的前因就是不知道嘛。我如果知道前因是如何，这个环境缘起是如何，后果会如何，谁会在明知道受苦的情况底下还故意去造作呢？不知道，不知道。所以如果你缘起的道理如果真的学得好，一切无我我所无蕴的生灭本来就是这样子，法界无从缘起的滋润等润。等待什么？等待无明原型的发动，只是这样。呼吸也是这样啊，呼吸也是这样啊。我们现在只是有一个莫名其妙的迷信，说我们活着有呼吸，死掉没有呼吸，死掉只是这具身体不再有呼吸的功能而已。呼吸到底是不是一个生命必要的条件？我们只是用现代的知识告诉我们它是必要的，对不对？你建构一个生命的现象，你就认为这个生命现象就是我，或者是我所有，这就是无明啊。有了这个无明，你就为了这个理由去造作一些非法是法，对不对？那么就等待什么？等待爱取有一直在法界缘起当中串联着那个缘起的网络，只要一相应，果就怎么样引发升起，就这样子。所以观察我们今天属门的学习，一定要让你的心定在呼吸，然后借由呼吸的内省反观你这一念心所显现出来你闻思修三会所相应的道理，而不要老是去作意什么，作意我要完成什么，我要去计划做什么，我要从哪里去到什么地方啊？那里有我可爱的人，或者我要逃避掉一些不可爱的这个怨亲，所有这些事情都在心外求法，都在境界当中取相做分别，而都没有反观起这一念缘起无我的智慧跟修养，在这个地方随缘怎么样？随缘虚应这个故事，当然这个有点玩世不恭，事实上就应当要怎么样正知而住，而不是什么，而不是当作游戏一场。就因为任何一个举动关乎很多意外的发生或不发生，所以一个圣道行者他的思维仪是非常庄严的，对不对？是非常正知而住的，就是非常有警觉性的，他随时保持缘起智慧的观察，他随时保持无我的修养，他不会去触恼众生，乃至于他悲悯众生，心有余力，他会尽力的舍头目脑髓都愿意帮忙众生远离这些苦难。这些是圣道者的心。如果你有这样的心情，你就会一直不断的用缘起的智慧观察你身心相应的法界，你也会用无我的修养去检责你的恶行不发动，对不对？那么但用大悲引发你的三业造作，随顺众生的因缘，亲近这个三业，让你的六根门头所引发的六事恒住清净，不染于净，这样子守护你的心，保持你的三业跟六根的清净。如果你这一期的业因是这样的清净，你的果报当然是清净的嘛。这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摄心在定，而且这个定的所缘是安般的理由。不是今天我要老是看着这个呼吸，呼吸有什么好看的呢？呼吸本身是没有好看的，可是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触媒转换，它是一个引发你的心的作意转换成内观的一个关键所在。它是一个圣道门，是一个甘露门，是让你能够体会不生不死涅槃乐的一个关键，就是这个理由。所以如果你不去思维修安般念的利益，很多人可能勉强自己修了，可是呢没有两三下子他就放弃了，这样不好玩，宁可发呆，对不对？为什么？因为 无际空未禅的那个清安，会比你搞了半天思维不来，然后数了半天不得力哈、哦，那种挫折感会来得可爱多。所以很多人宁可选择只是专注定，而不愿意去修学无漏止观的禅，理由是这样子。如果你能够知道佛陀所教的佛法所相应的无漏的止观是如此殊胜，是不同于一般世间乃至于通外道的单纯无空啊无际空的禅定，你就会觉得真的照法本所教导这样子的数门起取向的善巧，然后呢思维缘起，然后产生无我的一种真实的修养，然后摄受你的心三业的造作，在这一种无漏的现观底下，对不对？清净而住，这件事情是如何的重要？这件事情不但利人，也自利。能够把你的身心安住在二力的菩提道上面，你看这么一件重要的事情，而且是这么必要。因为除此之外，请问身心哪有比这个更殊胜的安住处？你再去求什么？所求的都是你福报当中因缘可以碰到的因缘，对不对？你有多少饭吃多少饭，对不对？有多少时间睡得着就睡，睡不着就起来泡茶喝，看看电视，看看报纸，看看书，打打坐，什么事情都比在那边掉回过去，对不对？忧虑未来好得多嘛。所有的圣道修行叫你摄心在定，一安般为所缘，乃至于思维缘起，乃至于产生无我的观察，就是为了要完成这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多去思维这个利益，多去思维这个利益，更进一步要去思维这件事情如果成功了，你不但自己可以得到涅槃的大乐，而且你会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凡是跟你有缘的眷属都会得蒙其利，乃至于跟你不认识的人，你只要跟他有因缘互动的关系，彼此都会得到增上的利益。为利乐有情而愿意在这个时候安住所缘，这样子修学，你的心会一直不断的增长广大，而且很殊胜，非常庄严。光是这样的发心，光是这样的发心，就是非常庄严的修学，还不管你的止观成不成功啊，还不要说你证到几果啊，或者是你的证到达到几禅的离欲的地步啊，这些都还是远的事情，立刻就产生利益的事情，无量无边。我尽量劝各位哦，好像老王卖瓜哦，求各位务必要好好的修，因为我实在看到这法门如此的好，如此的简单，而且如此的牵连广大，而且有无边的利益。可是很多人就以为它太简单而不愿意修学，不愿意修学。啊，学而如果不能行，真的我们浪费很多的生命，对不对？行又不能够解，那只是增长无明。所以呢，一定要能够解行相应，你了解多少就真正去试嘛。这个东西是恶力的，对不对？恶力的，当下这样的做，当下就是恶力，当下就恶力，这念心就是菩提，对不对？这个不去造作，不去造作恶业，来将来也不会引发恶业的果报的，这个因本身就是什么？就是般若，就是涅槃。所以一心摄六度就是这样子，你只要你所有的修学，你的从发心开始，一直到你的道理跟方法是完全跟圣道相应，你的每一念心都是摄受在六度里面，跟般若完全的相应。你常常让你的心跟般若相应，得到什么结果？那就是必然成佛嘛，对不对？你何必为你往哪里去，何必为你有什么样子的结果而担心呢？何必为了要去汲汲营营得到一个什么结果去有为造作，而且怎么样也没有把握嘛？一切还是要顺从无常的法则。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圣道行者好像无所求，可是凡他所需要的，对不对？所有一切因缘都怎么样？恰恰好。为什么恰恰好？他量入为出啊，他过了一个量入为出的生活，人少欲知足，所有的生活什么样子的遭遇都是怎么样，恰恰好，对不对？就是恰恰好。你 凡事都过得这样子恰恰好，恰恰用心时，恰恰无心用，无心恰恰用，对不对？用时恰恰无，就是这样子，不是叫你跳恰恰哈，就是告诉你 just in time， 对不对？就这样子的刚好，你不需要积蓄，对不对？也没有匮乏，也莫须担心，只要每天日出而作，日暮而息，随着因缘常如其性，你随时就住在圣义地当中。如果能够常跟圣义地相应，你第一个心随时都是清安乐的，对不对？然后呢，身边跟你相处的人就会觉得你这个人怎么随时随地都欢喜的，像一个快乐的青蛙坐在荷叶上，对不对？风飘来，荷叶晃动一下，它也不会惊不畏，它就随着荷叶摇呀摇呀摇呀，等没有风了，它就定下来了。这就是四果阿罗汉的样子，一个圣道行者的样子。那该做什么事，你该在哪里，对不对？没有一样事情会让你少做，可是这一种欢喜就是无边的，没有人可以限制的，谁也偷不走的。你要给，我也很愿意给，可是给不出去，对不对？我只能教你把这个方法能够发起来，这样子的三根发相的方法，我都可以完全无私的分享给所有的人。你这个不是版权所有，对不对？越给你的这种体会就越深刻。但是以上所讲的这些受用啊，你们真是要去做才知道啊。所以我姑且用这样子哦。那我们上个礼拜大概学到的属门的次第是这样子的哦。先从浊气吐尽以后，转向内门风，转向入席下行的时候开始数，对不对？数一，然后呢，开始转向上行风出席的时候呢，数二，帮助你把入席那个点，中间入席、出席、中间出席四个触点，能够分别坐意随转，能够找到，对不对？能够取到这四个触点的所缘境。如果你确定无误的时候呢，你就逆观，这个只是让你能够随时对治什么调举跟昏沉。然后呢，转成属出席，出席是什么？开始转向内门风，转入席下行的时候呢，不属，就只是观察，保持随观，就这样观，看着就好，如实看着就好了。当入席尽了，转向出席的时候呢，属一，对不对？数到出席尽，开始转向内的时候，继续看着，继续看着。然后呢，入席尽，开始转成出席的时候，又数二，对不对？这样子从一数到十，从十数到一，从一数到十，观察内心每一个数之间有没有散乱。逆回来之后呢，就保持警觉，对不对？不兼责啊，完全中间没有。不会跳过，不会跳过数字。当逆数回一的时候呢，你就保持心。当你顺数的时候，心会越来越沉；逆数的时候呢，呼吸会变短，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心警觉了嘛，心警觉了，然后开始顺数逆数，顺数逆数，所以心会一直不断的，因为一直不断的摆荡，沉举沉举，然后开始它会好像有一个平衡点，那个点我们叫做舍，是不昏沉也不掉举的状态。那个时候呢，你就可以不需要什么，就不需要数门了。你这个时候呢，只要用念根，意念不忘啊，乃至于到百次的出入席记为一次，对不对？如此记到十，这叫做圣境算数。而这圣境算数是要锻炼你的念力。我不去一到十的计数，我就一直不断的保持观察，看见我的入席，看见我已经入出席的这么多次，对不对？把那个积聚相，把那个运相，把那个安般生的运相，积极广大，积极广大，积极广大。当你能够利用念力，利用圣境算数，把这个安般生积极广大，当你能够积极到100。记为一的时候，哎呀，你的念力是非常厉害的，非常厉害的，你的定会越深，然后呢， 如果你用这样的念力摄受，你的心转换回来，开始观察五蕴的自相或者是缘起的共相，你的思维就会常时保持无漏的正观，而且心怎么样，保持深刻的安置，深刻的安置。当你两个都能够平衡双运转道啊，互相增上的时候呢，你就会得到非常大的利益。这个呢就叫做整个安般念啊，整个观察属门的次第。而一般人大概会在其中干嘛事呢，就会从一般人大概会取什么处，就是身处的所缘，所以一般人大概会取色法的多。当你取到色法之后呢，你开始会发现随着色法触点的觉受，会有一个能取心，能观察这一念深处的作意心，对不对？这个就是心心所的相。于是你会转观察什么受想行识这四个非色蕴，这就是心法。你转向心法，而心法当中我上次也讲到，你会观察到作意心的转动、欲心的转动、喜心的发起，对不对？还有舍心的发起跟安住相，这些相乃至于如果心够细，心够细，这些跟止观、觉观、喜乐、心一境，所有这些禅之相或者是随转的五十一心所的相应心相，你都可以如实观察得到。而且在四念住当中属于心念住的二十心，对不对？随着你的净盖住地、尽烦恼住地以及尽行住地，你都可以怎么样随观，这就是心念住。你能够明明白白它的性相业用，而且这性相业用的自相它的共相完全符合缘起的法则，你知道缘起是如何的法滋润法、法等润法、行引发行，你完全对这个缘起的过程当中如实正观，而且自作证为什么是无我，无我所，无我不是没有我，而是没有常恒住不变异有主宰性的我。到底这个意思是什么？转化成自利利人的修养它又是什么？你可以完全的明白，而不是由别人道德的劝说，劝你要过一个礼义廉耻的圣人的生活，不是他律的。完全你知道这样子的身心的安住它就是最好的状态，而且这个状态完全符合圣道行者的规律。这个规律完全是自发的，不是从外面要求你自己一定要这么做的，不是我应该这么做我必须要这么做，而是这样子做正好。你就是这样子常如其性，心常观察一切的正义地，就这样子发起，这就是自证缘起、自证涅槃的心地状态。这就是我们上礼拜请各位一定要借由属门，而属门其实就是带着什么随门跟止门，对不对？让你心能够发出安止定，然后呢慢慢慢慢的八处十功德发起，你就会知道、哎、那已经开始进到未到定，然后乃至于初禅了，对不对？而随着初禅的发相，你就会观察到你的受的转变、心的转变，那就是你的受念处跟心念处。所以由身念处来发动，伴随着知习入、知习出、知习长短、知习片身，乃至于极尽身行的过程当中，其实不是修完身念处才修学受念处，再修学心念处，不是这样的次第之观。其实就在你身念处，随着你知习入出、长短、片身、极尽的这个过程，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什么？就是属随止观环境的六妙门。当你的闻思修三会开始于定心中发起会观察的时候，你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发起什么五蕴身心自相的观察、缘起三相以及无我无我所这种正智的观察，你的随观智就发起来了嘛，对不对？于中你就有受念住、有心念住、更有法念住，对不对？更有法念住。所以真实的止观如果还分成身念住、受念住、心念住、法念住，如果分成四个阶段，那还在什么闻思夹杂的散修。真正的正法要是根本一心中摄什么，就在一直不断的一念一念的过程当中，当你的心越来越定， 你的观就越来越深刻，越来越普遍，对不对？所以你的身受心法完全是一念心当中完成的，不是次第完成的。次第完成都还是什么分段练习自量位加行位的过程。当你要从加行圆满入到见到位的时候，那根本就是一心中无分别而修。我把大乘的三昧的法要哈拿进来跟各位讲的稍微远一点啊，那各位可能还是出击。但是我为什么要这样的讲，是要告诉各位，其实不是要求各位要这么矮板的一定要按照这样子的次第修，因为次第修对于初级者来讲是必要的，因为你们还不熟练，你们还不熟练。可是我要把这样子的技术矮板的着相的修学的背后，跟无相修相应，跟一心圆融修的相应的道理跟各位先说清楚讲明白，让各位知道，慢慢我们不是停留在着相的修学，因为着相的修学只是方便，真正的关键是那个能够入到无相无漏现观的智慧，真实能够让你的阿赖耶识转成这个无漏的智慧，那才是正圣道，对不对？才是能够行恶力菩萨道非常重要的安住处。那个目标那个方向感要确定，而不要老在那边着相修行，着相修行你就会用有所得去修这个禅，用有所得修禅，不是堕到未禅就是堕到外道。好，这样子的关键我用这样子的说法跟各位来讲，这就是属随止观环境。那么再来就是我们上礼拜跟各位报告的四禅波罗蜜里面哈，因为我们上礼拜只花了大概半个小时的时间跟各位跨约的讲了几页的要点，我们请各位带本子来，我们再翻看一下，做一个重点的说明。请各位翻到上礼拜跟各位讲的18页，我再特别再讲一次啊，这里面的重点是什么？第一个，所有的止观所缘，根据智者大师的分类，就是身、习、心这三类，而身的所缘啊，身的所缘。就是色法，啊，心其实就是包括心意识一切的心法，习，啊，习，而我们今天的安班就是属于习门，啊，那么习门呢，就包括我们现在的安班，然后还至于六妙门、16圣行跟通明观，大概属于这三大类，啊，这属于三大类。那么后文都会有详细的介绍。那么为什么从安般入门是初级者一个很好的下手处？因为我们的命根它有三世因缘，就是受暖世。那个所谓的受者相，也就是讲命根，而命根最重要的因缘就是什么？初度习。所以习相就是命，命好像有一期寿命的长短啊，一期寿命的长短。那么这期寿命长短呢，我们就来观察有没有所谓命根这件事情，有没有所谓的受者相这件事情，有没有所谓的众生相这件事情，有没有所谓的我相。这就是由初入席要进一步观察我人众生受者，对不对？整个金刚经不就在以这个为所缘来观察吗？那么从安般下手有两个好处。第一个，它是所有所缘境当中让你获得三摩地最快的一个方法，最快的方法。第二个，能够帮助你能够发起什么四圣地。四圣地当中苦地有四行观，就是无常、苦、空、无我。无常是四行观，苦地的四行观当中最重要的入门就是无常。因为呼吸本来就是一个生灭相续相啊，本来就是个生灭相续相。所以呢，从安般下手，它能够快速让我们摄心不乱，获得禅定。第二个，能够让我们从安般的生灭相续相了解，原来这个就叫做什么？这个就叫做缘起无常的相，懂吗？那么借由这缘起的无常的相，你可以观察到，因原来它所依的五蕴，它本身就是生灭相，对不对？它的共相也由无常，对不对？苦无我，发起缘起的观察。于中你会发觉没有作者，没有受者，没有主宰者， 对不对？成就无我无漏的现观，那么你四圣谛的现观智慧就会发起来了。所以从安般下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而这个观察因为有安般身安般念当作所缘境，所以它不同于一般只是散心的思维，这是非常重要的关键。这是我们上礼拜讲的第一段，对不对？好，第二段应当是在58页。58页这边呢，其实有一段文在入禅调三世嘛，调什么？调身、调习、调心，对不对？好，各位不妨把这个调身、调习、调心这一段文，其实也可以把它这边学习一下，因为一般初级学禅一定都会学这些东西的。如果各位对于调身、调习、调心都还不了解，我想这段文恐怕是你自己要回家照着说法哈。那墨学在以前这个四禅波罗蜜以及定学选读当中曾经有讲过这一段啊，我就不再重复这个。那我要请各位读的是59页啊，初入禅调习的相有风、喘、气、息这四种相。风相就是声音，喘相就是打结，就是不流畅，气相就是带动身业造作的初相。我们要的是什么？习相。习相就是我们倒数246行所谓的不生不结不出，出入绵绵，若存若亡，知神安稳，情报越狱，这个才是我们真实安般念要取到的实相习相啊。各位要应当要知道哦，原来习相它的样子就是这样，所以告诉你它是有声音就不是习，所以你要继续调整。如果不流畅啊，也不是习；如果身业还很粗的转动，也不是习，一定要绵绵相续，无间而转啊，无间而转。而中间呢有4个禅相，自己要能够取相。若存若亡，心越细，它的禅相就会越明白。那么观察的越细，你的身心就会越清安、越安定，而且呢法喜就越遍满全身。那越遍满全身，就是所谓的情报越狱。这个意思就是说身心遍满清安的意思，这就是习相。而习相就是禅相，就是我们所谓的禅的五支相，觉观喜乐一支啊，心一静。那么怎么样能够调习呢？在倒数第二行就说调习有法要，下着安心，就是把你的摄心的专注点呢尽量调到下面啊，调到下面，然后呢放宽身体，就是把身心的肌肉放轻松，循身这样子观察有没有哪块肌肉是绷紧的啊。那么方法呢就是缩紧然后再把它放松啊，利用紧放的一种技巧帮你的身心能够放松。所以这些都是初级学禅的时候呢可能会教给你一些动禅，动禅就是帮助你放松肌肉的一种方法。然后呢响气片毛孔，这个毛孔不是皮肤的毛孔，是指你全身，对不对？其实只要包括知悉入、知悉出、知悉长短、知悉片身，知悉片身。当你能够只观察到习入习出，而不在意身形的出啊，身形的出相的时候呢，你心就细了，习也就更微啊。习调则众患不生，其心亦得定。要这样子慢慢的调。法要就是这个下着安心，把你的摄心处往下啊，就是注意点往下。很多人教就是说要住在眉心，这不对的哦。你住在眉心，心会很掉距离啊，慢慢慢慢往下。如果你心太沉默了，你就把你的专注的坐一点调啊，那个禅的那个触点呢调到上面来啊。心太掉举了，心就触点就往下调，对不对？越往下心就越容易得定。可是太定了以后就会容易沉默，容易昏沉，所以心要保持正知而住，懂吗？正念不忘失，正知力要保持观察，是不是昏沉过了，是不是调举太过了，要保持心能够不昏不掉而安住于正舍当中。慢慢正念正知就会发起观察会，就会发起观察会，就是7种随观或22种随观，就我们今天要入的正文的所在。好，这是请各位看的这一段文啊。那么再下面一段呢是请各位看到哪里呢？ 看到74页开始的善根发相，对不对？善根发相整一段文就请各位要读了。那么其中有关系的所谓的安般的善根发相，安般的善根发相在哪里呢？在77页。那么他把安般的三根发相分作三种啊，一种是属习的三根发相，一种是随习的三根发相，一种是观习的三根发相。随习就是一般我们的六妙门啊，属习啦，而随习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十六特胜。那么通明观就是属于观习啊，那么统称呢，这些都是属于安般念啊相关所缘的三根发相。那么属习的善根发相就是八处十功德，而八处其实就是你能够只观察到身心所产生的四大，对不对？四大的性相，你只会专注所缘在四大的生灭相，而不会再有粗的身形，不会觉得有我，那个时候就是未到地定的相。啊，这个身体啊，就像如云如烟如雾那样子啊。可是你的心因为很专注观察你的深处，所以深处那个时候可以给你的感觉就是地水火风坚丝暖动，就只有这种深处所发起的八处一种深处的感受。所以你心就专注在八处，表示你的心就没有我相，那个时候味道跌定就发起，再一心哈，再安止一段时间，初禅就入了，啊，你那个清安相就会更普遍，啊，禅相就会越广大，所以呢，八处相就是各位要去观察的。那八处在哪里呢？就在后文所谈到的。好，我们再往后看。那么在125页，啊，125页，要从设法转成能观的能数数的心，就是我那一念无间心，就是从设法转观明法。于是呢，当你数随止完成了之后，就要开始进到观环境三门。而观就是要反观你止啊，其实止门就是反观，不去观你的安般的那个出入习，不去观察习相，转观察能取习的那个心，就是那个坐意转动的那个具行心啊。那么这具行心呢，就是你今天随着坐意，你会从属门转换成随门，转换成止门，转换成观门那一念心，或者呢从入习转成出习的那一念坐意心，出习又转成入习的那一念心，你去观察那一念心，你就分别什么是明法，什么是色法。这个时候呢，出入习就是色，能观心就是心，对不对？你是用心去罩住那个出入习的设法，这个时候呢，你就会在数随止，然后进到观环境这六妙门。所以底下125页这段文就是六妙门简单的法要，所以他就告诉你，你有那一念心无间相续，无间相续，出入习是你的所缘境，那个一二三。你明明白白知道刚才数一现在要数二的那一念积聚的心就是你的能取心，对不对？所以所观的是出入习的习相，那个是设法，那是所缘境，能观能计数的一二三的那个积聚的心，那个就是念嘛。因为念是什么？会去积聚，会去意念啊，刚才是一了，所以现在你会怎么样？你会转成什么二的念嘛，那二完了以后呢，你会转成三的念嘛，对不对？你会随转而怎么样作意改变，设法是不会这样子变的，只有心法会是这样。所以能计数的心是能观的心，出入习的相是所观的境，你这样去分别什么是设法，什么是明法。可是出入习的习相是我，能数数的心也是我，对不对？那么能计数的心是我，所观的出入习也是我，那么为什么我能够见到我呢？我能够去数我呢，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你要进一步观察啊，那就很细的东西咯。 那就是我们往后啊缘起的观察，缘性缘起的观察，啊，十二支缘起的观察会，以后我们再来谈。告诉各位，这个属水子观环境，在这个地方就会发起观的观察。然后呢，因为你观了之后呢，心就会开始怎么样，又开始调聚起来，呼吸就会开始变短，啊，变短。于是呢，你会放掉你的关门，回到什么？回到属门，回到水门，回到子门，让你的心再定。定了以后呢，再回到关门，对不对？观察五蕴的志向，观察缘起的共相，观察无常苦无我，对不对？于中你去提出一情，到底能观所观是一是义呢？对不对？你就有很多观察会、分别会、思维修的那种所缘，那种思维的移情。随着移情，你会从身心的境界当中得到不依不异，常如其性，如缘性而转，于中无我，无我所。这个智慧你会一分一分的作证，你会一分一分的明白什么叫做缘起无我。缘起无我不是叫你们背的，是叫你们看见，是叫你们能够体会，而由这个体会会发起三业清净的力量。你会真的是这样去观察。所以重点在126页的转缘，转缘这段话我请各位要能够背起来，自己回来观察你的能数数的心是这样子作意转变的。我稍微念一下：初属于习，这叫做属门，觉习为为。当你能觉习为为，就是若存若亡，几乎取不到习的出入相的时候，你就要放掉你的属习，便随于习，对不对？看得见就看，看不见就安住于心的观察，安住于你的随观智的思维，对不对？思维出了以后呢，习相又会出现了，习相出现你就转观习，对不对？不去思维啊，修定，定了一段时间呢，习又微微了，又回去怎么样修观，对不对？这个时候呢，你就在属门随门，属门随门，看得见出入习就修属门，看不见出入习就修随门。随门就告诉你反观这一念安安静静的心，然后开始起少分少分的思维修，观察什么？观察自相，还不要观察共相。哎呀，这个是色，这个是受，这个是想，这个是行运，这个是事运。你把五运的志向个别个别的怎么样分别确定啊？原来这个就是这个，这个就是这个，这是随门。随门还是修止，还是偏止的，它就是观察五运，安般随转五运的生灭啊。这个生灭你就会看到五运的个别形象，你就会看到五运的个别形象。所以便随习任运出入，若心欲静，如果你发现这样子太散乱，你要更深入定，便舍随宁心止住。这个时候观察什么？观察你的无间随转的心，对不对？那个不昏不掉，止观明镜，心如明镜的那一念心，就是什么？就是能取心，就是习的正舍相，对不对？你就这样子宁心止住，不做分别，怎么样？住一段时间，也不再会有深息的昏沉出现，也不再会有粗的调举出现。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发觉心变成暗忽了，忽就是不明白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便静照摄习，就是变成什么？修观啊，用种种的随观智开始来观察什么？缘起的无常苦无我的三相智。这个时候呢，你就要去思维什么叫做无常，什么是无常意，什么是苦意，什么是无我意啊，什么是无我意，到底能观跟所观是一还是异，这些疑情都要这样子怎么样静照摄习。这就是观门。可是如果你观久了以后呢，心会转成浮动，心浮动以后呢，便舍观回到属门跟随门跟子门，对不对？返回来修止，这个就叫做还门，这就叫做还门。然后呢，你就这样子往复再三，往返再三，等到你心住正舍，心不迟荡，凝神极虑，不作意， 缘起三项的智慧就会怎么样？随喜发动，随喜发动。你观察你的色，你就立刻观到生灭缘起，因缘缘起，对不对？身心不一不异，这个道理你随观就明白，不假作意，不假作意。那表示你的观察会已经非常怎么样？非常熟练，非常熟练。从过去需要刻意运转，到现在不需要刻意运转，你看到那个身习心的相，相依相缘的关系，你立刻就明白什么叫做五蕴之相，什么叫做缘起的无常苦无我的相。你一看就明白，明白之后呢，你就会于中就不会有我所的那种主宰意志，你就会慢慢慢慢愿意放下那个主宰意志，你就会能够常如其性观察一切法的缘性缘起，心不扰动，心不扰动。行者若能如是善巧摄入，心则亦定。这个定才是正定，有观察慧，有智慧的定。佛所教的定是这种定，而不是只是喜乐啊，有味道的定，这是关键啊。那么当然后文有六妙门的长的，可是我觉得这一段文算是很扼要了啊。我是请各位务必要把它背起来啊，背起来。什么时候该转缘，对不对？什么时候该转缘，自己要能够如其因缘的转变啊，如其因缘的作意啊，随着习相啊，随着习相的差别而能够转变你的作意心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关键。那么再来看130页，130页主要让各位能够了解的就是这个所谓的啊十功德跟八处啊，十功德跟八处，而八处相其实主要都是属于四大啊，属于四大。那么在131页也有跟这四大有关系的东西，我就不再重复了哈。这个呢其实是属于戒差别观啊，戒差别观的时候我们会特别注意的啊，特别注意的。那么我们等以后啊，这个各位如果有人能够达到初禅八处的相升起的时候，个别再跟我讨论，那、啊、个别再跟我讨论，否则你们只要知道就好了啊，知道就好了，不必太去注意它。那么最后呢，请各位要特别注意的就是182页，那是我们的进阶课程的东西了啊，那里有更详细的六妙门啊，属随止观环境的法要，也有16圣行，也有通明观的法要啊，各位自己呢当做课后的这个教材哈，自己去读啊，这个去读，因为我们今天就依着瑜伽师地论当做重要的法本。好，我们上次呢大概跟各位报告这些，如果各位没有记下来的话，我所以刚才的那个节前呢再跟各位报告一遍啊，最重要的就是刚才那一段啊，请各位要特别注意的六妙门的随转因缘的那种法要啊，那段文请各位背起来。好，我想请各位把那段六妙门的那种随转相哈，自己要能够背起来。